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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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非常高兴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要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加入救恩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天呢都可以很方便的听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也可以将我们的节目跟别人分享哦。快用您的手机进入到微信，在官方账号里寻索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加入了。救是拯救的救，恩是恩典的恩，之声，声是声音的声，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就可以每天在微信里面随时都可以听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欢迎您加入，也告诉你的朋友们都可以加入。现在我手边有两本小书要送给您，第一本就是如何了解圣经，如何了解圣经，第二本是透过新约认识上帝，透过新约认识上帝。这两本书您只要是写信给我们救恩之声，我就会立刻的为您寄上。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要和您在空中按章按节的认识圣经。现在我们要开始讲新约的腓利门书了，讲完腓利门书我就要开始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空中讲解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不是因为它有13章，而是它里面很多地方牵扯到旧约的五经，摩西五经，所以我会借着希伯来书和您回到旧约，来认识旧约摩西五经里的所有的重点。听众朋友，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在腓利门书也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首先跟您介绍一下腓利门书的特点。腓利门书这一卷书是一个思函呢，是圣经当中使徒保罗所写的最短的一封书信。它跟其他的书都不一样，因为其他的书信都是写给各地方的教会，虽然也有几封是写给个人的，譬如说提摩太前书、提多书，但是这些书信仍然是论到教会的事，一般称之为教牧书信。但是写给腓利门个人的书信却不是论到教会的事，自然也没有讨论到有关于真理啊、道理方面，只是论一些个家务事。但是呢，圣灵却将它列在圣经之中，当然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相信我们读了以后都会喜欢这卷书。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人，他也喜欢这卷书，他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神的忠仆，他将天主教改回到基督教。本来我们是信耶稣，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信耶稣，但是后来他们将它变成了一个组织，然后这个组织就开始来管理，就开始有约束。到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圣经是锁起来的，不是普通人可以读的，只有那些个修士们他们才可以读。您说神的话就是要让大家读的嘛，因此马丁路德就起来改革，因着改教他受尽了千辛万苦，他被追杀几乎丧命。那么这一位马丁路德他说，腓利门书这一封书信显示了基督徒的公义、高贵还有爱的榜样。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是费尽了苦心的为那个可怜的阿尼西姆求情，他尽了一切的努力 来恳求他的主人，就是腓利门呢、好像阿尼西姆就是他自己，他用这样的一种身份和态度来恳求腓利门，好像保罗是他自己对不起腓利门，这个就好像是基督在父的面前为我们所做的一样。使徒保罗在腓利门的前面为阿尼西姆所做的正是这样。严格来说，你我我们都是阿尼西姆，主耶稣在父神的前面就是这样的恳切的来为我们祈求。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腓利门书。首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封有历史事实的个人的信函，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就是用一个奇特的方式来看这个社会的问题。第三点，我们可以从属灵的层面来看，也就是在这个惊人的大爱之中，我们看见基督。那么腓利门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腓利门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所写的，那同一个时候他也写了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这卷书，它大概的内容就是在哥罗西的地方有一个奴隶，就是阿尼西姆，他欺骗了他的主人。我们不知道实在是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他偷了主人的东西，然后逃到了罗马。从哥罗西到罗马是个很远的一个地方啊，很远的路程。但是罗马是一个国际的大都会，逃避、逃人、逃债，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啊，因为谁也找不到谁。那么阿尼西姆就是这样逃到那里了，他想从此之后脱离了这个主人的这个辖制，得以自由了，并且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想不到就在罗马这里他遇见了保罗，保罗在罗马坐牢，他可能遇见了以前呢、在哥罗西的时候所认识的保罗的同工，于是这个同工就把他带到保罗那里去认识保罗了。不过另外有一个可能，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传道传了很久，那么腓利门是这样的爱主，也很可能去认识保罗，听教过保罗的教训，所以他回到了哥罗西，就在那里传福音，家里面也有教会，他跟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都起来侍奉神。那么这一位阿尼西姆也很可能就见过保罗，甚至呢，我们可以说他可能和他的主人腓利门一起去见过保罗。另外还有一个人，当我们在攻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巴弗。以巴弗是哥罗西那里的基督徒，他代表教会到罗马去服侍保罗。阿尼西姆呢，这个逃跑的奴隶，他很可能啊，就是碰到了以巴弗也不一定。总之他碰到了谁都会让他认识耶稣，这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我们遇到任何人都不要忘记把基督介绍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救主。那么保罗在监牢里是需要有人来服侍他，帮助他。那么很明显的，这个阿尼西姆啊，因为他以前是奴隶，本来就是服侍人的，所以他很适合，也很懂得如何服侍保罗。再加上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服侍人不像以前是因为害怕他的主人，现在他的主人是主耶稣，他因着爱来服侍使徒保罗。您看，保罗也开心，他也开心。所以在这一封的书信里，实在是让我们看了以后又感动又开心呢。接下来我就要为各位攻读这一章的圣经，因为它只有一章。攻读完了以后，我继续的和各位来解释，来分享腓利门。腓利门书这一卷书实在是很有价值。听众朋友，请您打开圣经和我一块儿来攻读。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这一章的经文。这一章一共只有25节。圣经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那鸿书一章七节，圣经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好，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看。在第一节，圣经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我们看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他会提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或者是仆人，但是在这里他只提自己是为着耶稣基督被囚的。在这里他放弃他使徒的权威，他用普通的弟兄的身份来为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腓利门既然是一位热心爱主的基督徒，那么保罗自称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自然就能够激起他的同情体恤还有敬爱的心。您看，使徒保罗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是保罗最大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使徒彼得也是同样的劝告基督徒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在彼得前书四章的14节到16节，彼得也是这样的劝勉当时代的基督徒，他说，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人都有苦难，有些人是为基督受苦，天纪念，神纪念，但是有一些人却是因为杀人放火、偷窃作恶，或者是因为好管闲事被人责骂了而受苦，这个与基督就没有关系。在这里使徒保罗讲到他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受到压迫，他又提到兄弟提摩太，使徒保罗在写给各教会的公函中常常是将提摩太的名字和他一同具名，保罗好像是有意的要使众教会都要尊重提摩太。在这一封的私函里，他也将提摩太的名字和他放在一起，大概是因为腓利门和提摩太也很熟悉，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提摩太也是跟着保罗在一块儿，他是保罗的同工啊，所以保罗呢也曾经从以弗所打发提摩太去探望马其顿的教会，也很可能腓利门也从提摩太那里得到许多属灵的帮助，所以保罗在这里写信的时候就将提摩太的名字一同具名。接着在第1节说，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在这2节的经文里，他一共写了4个人的名字。第一个是腓利门，腓利门的名字他的意思是友情，朋友的友，感情的情，您可以将它记下来。腓利门他原文的意思是友情，在这里使徒保罗称他为所亲爱的同工，可见他和保罗和提摩太是共同亲爱的同工。既然保罗称他为同工，可见他也是在做传道的功夫，虽然他不像保罗那样奉召而专心的以祷告传道为事，但是他也是十分的热心在教会中服侍主，以为主做见证是他生活的主要的目标，就像在中国大陆许多的听众朋友也就是这样，有一些弟兄姐妹起先只是热心在教会当中服侍主，后来神呼召他们，他们就放下工作，全时间的以传道为主要的目标。根据教会的历史说，这一位腓利门呐，他是后来的监督，而且呢，他是为主殉道的。从保罗的这一封腓利门书里，我们不难看到，腓利门这个人是十分有爱心的，虽然他相当的富有，却不贪爱金钱，他是神的好管家，常常按着神所赐的力量行善，帮助有需要的基督徒还有神的仆人。接着看他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亚非亚，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腓利门的妻子 就是亚非亚。保罗显然和腓利门全家的人都很熟悉啊，所以他在这本书里也提到了腓利门的妻子亚非亚，以示尊重。另外他提到亚基布，按着圣经的背典说啊，他是腓利门的儿子，那么也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也不一定。但是保罗在这里称他是同当兵的亚基布，可见这个当兵啊，他们所当的是传道的兵啊，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啊。保罗也曾经提过以巴弗提还有提摩太都是精兵。他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可见亚基布确实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当哥罗西的教会受到异端的搅扰的时候，保罗就特别的提醒他应当要谨慎尽职。保罗也提到了他们家里的教会，很可能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在他的家里。腓利门既然是富有又有热心，那么家中有足够的地方可以作为教会的聚会之用，这也是很合理的。圣经中除了腓利门之外，还有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老底家的信徒宁法，还有在罗马的基督徒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家里也都是有教会。保罗这封信的主要目的虽然只是写给腓利门和他的家人，但是也写给在他家的教会。虽然这些事情在信中所写的是属于私人的事，但是保罗却希望腓利门能够把这件私事公诸于教会，作为解决基督徒主仆之间问题的一个好榜样。好了，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别忘了您可以进入到微信，在官方账号里搜寻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加入我们。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就在里面，希望您喜欢听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这里也问候许多的老听众朋友，也别忘了写信向我索取如何了解圣经这本书，另外就是透过新约认识神这本书，一共两本哦。透过新约认识神还有如何了解圣经，愿你们的来信我可以很快的收到。如果是用微信或者是网络的话，那真是非常的方便，我们会立刻收到你的消息，然后就会立刻的回应，将您所要的东西寄给您。
神，我有一位神，为我开道路的神，我有一位神，收留我的神，他名是耶和华，满有慈爱怜悯，唯有他能擦干我眼泪，唯有他能安慰我的心，别无爱慕我，别无赦免我的罪，拯救我灵魂。 住在我的心，哦，永住在我的心。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许多华人家长认为，面对世风日下的大环境文化，要按着基督真理教养孩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面对孩子独立自主后表示不想去教会，也感到无奈与忧心。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信心、智慧与盼望，坚固基督徒家长教养孩童一生跟随你的心志。愿他们重视亲职教育，不断学习自我成长，将基督信仰落实家庭生活，以身教、言教和忠心的祷告，引领孩子认识你、经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听众朋友别忘了写信给我，进入我们的微信哦。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